对，
嗯。
那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他就讲到说，生命教育将来要纳入到高中的教育课程里面，那是不是就涉及到这一部分了？
嗯，没有错，因为真的哈，人生里面哈，生命教育当然生命教育真正包含哪一些内容，我没有说很清楚啊。不过我想这是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嘛哈，对生老病死啊这些事情的一些认知啊哈，最重要一些认知啊哈，这些我想对一个个体来讲实在是太重要
是，
的，
尤其是说我们生命的品质要过得好，日子要过得真的很健康、很快乐，这一方面好像蛮重要的哈。那我们就在下一次哈，请杨教授再来谈一谈12年国教哈，它所涵盖的那个内容，还有精神，还有那个制度是怎么样来制定的，这样子哈。好，谢
好，
谢，
谢谢，阿弥陀
阿弥
佛。
陀佛。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搁到回客室来。咱今仔日也是邀请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哈，来甲咱探讨教育的问题。伫这方面，伊是非常的专精哈。咱花了真侪时间哈，来讲到以前迄个教育的制度啦，尤其是9年一贯哈。今嘛要衔接到迄个12年国教哈。我相信伫这方面哦，咱的家长哈，一定我也会足关心的。那是不是请杨教授你来谈一谈讲哦，你伫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是，12年国民教育啊，大概从去年开始啊，有关教育的新闻里面就常常在谈，
在电视机前哈，会使看到你的镜头哈。
没有，我这只是说因缘际会了哈，像上次跟师傅报告的时候，因缘际会了，然后在负责这个政策的规划的一些重要的部分哦，那。我想12年国民教育，在我们现在这个时点来讲哦，应该是可以做了哈，应该是已经差不多是可以做的时候。就像我前面有讲哦，一个是我们已经有同年龄层的96%的小孩子哦，都会读到高
高
中
中
高
职，
职哈，或是五专的第一年哈。那不过五专因为越来越少哦，它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之中哦，所以原则上就是说，都读到这个后期的中等教育这个地方来。那第二个就是像公私立学校的比例，还有高中高职的比例哦，公立学校已经比私立学校还多了，虽然说它多的那个比例可能还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哦，因为有的人也会主张说，真正要推12年国民教育的时候。每一个地方，或是说，甚至于每一所学校都要变成公立的才合理。我在前面大概有讲过说，公立大概是应该是63嘛，哦，那私立是37，所以这个比例上来讲已经算不错了，哦。然后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是高中高职，高中也多了，哦，高中比高职还多。如果说高职比高中还多，其实也没有条件来实施这个东西，好，应该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想读高中，而不是想读高职，好，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说这个整个学校
需
的
求
背
哈，
景哈，已经有这样改变，然后这种需求看过来的时候，才会说事实上是可以实施的。那我在前面我也一直在讲说，谈12年国民教育的时候，一般我们的国民或者我们的家长呢，他第一个马上想要说，那这样对我的小孩子升学有什么影响？那不过。以我们这个规划者来讲啊，我们当然是很正面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哦，就是像刚，像上次提到的说，升学的方式有什么改变，学期有什么规划，明星学校怎么处理，私立学校怎么处理，这几个主轴的问题，我们都有就是正面去要去做
考
处
虑
理，
在内
考虑
哈，
在里面，所以等一下也许还可以再做更详细的说明哦，但是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说。其实这整个政策呢，它还有它更高远的一些政策目标存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第一个要培养我们的公民的素质，我们要全面来提升我们公民的素质，因为也就是代表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国民都会读到12年，教育都会接受12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国民应该具有 12年的程度啊。那12年的所谓程度跟它的内涵应该是什么？所谓培养一个自由民主，然后也有健全人格的这种公民素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在比如说我们讲说是要在人格比较成熟的时候来建构来塑造会比较好。所以在高中这三年，高中只是三年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好，那这样的观点其实还有牵涉到一个，就是说读完高中高职的学生有多少人会读到高等教育去？依照我们目前的统计哦，差不多是45%。那意思就是这个讲的哦，是一种所谓比较是我们有一个用语叫做晋升学历啦哦。意思就是说，大概那一个年龄层的人呢，差不多100个里面有45个会读到高等教育去。那高等教育的部分可能还会再增加。读高等教育就是包括说，二专也算进去哈，四技、普通大学，甚至于如果说要算，包括空中大学，甚至于我们这边也在讲说，是不是要设叫什么社区学院？当然现在还没有设哦。这些全部包括日夜兼顾全部算进去的时候，全部算进去大概是45%左右，100个里面有45个有读到这边，那这个当然这个比例是还会再增加的，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关心什么呢？因为有96%的人会读完高中高职毕业，可是只有45%的人会读高等教育，所以表示说还有50%左右的人是要暂停，要进到职场去的，
然后辗转的，
辗转的或者再去读，但是他至少他会进到社会里面去，所以我们会说，那这些人你到底要给他什么，或者说让当他进到社会里面去，他会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负担？所以这个阶段的教育就是其实上重点就会摆在这个地方了，其实就会变成是这样的问题的。那这个是我们说最上层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培养我们公民的素质哦。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说经由这样的政策去调整，去所谓均衡区域教育之间的那个落差。像我在
前面
也提到说，也许像嘉义地区这附近。嘉义地区这附近可能教育资源比较差一点，我们应该透过这个政策，然后把不足的地方想办法让它多一点，让它跟别的地方能够尽量达成一致。然后第三个目标是说，整体的或集中等教育的教育品质要整个要往上拉。我们不希望说像现在的方式，可能每一个地区所谓说排名啊，讲排名可能不是很好，不过家长的心目中都很清楚，
排
队就是说从第一名到第几名排得清清楚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用分数来丢的。用分数来丢，所以不同分数的学生就进到不同的学校里面，所以他的排名事实上是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些基本的程度会影响到向上到高等教育去的那个地方。那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样让他这个所谓落差那么大呢，能够缩小？我在前面有提到有关，它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哈，是只能够拉近。所以全面提升或集中教育的教育品质，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希望说这个三个很重大的那个目标呢，不要被说啊，这样那怎么升学？那有没有影响到升学？就整个就盖过去了哈。就像我们前面在讲的，如果说今天小孩子大部分想要读高中，那我们也真的让他去读高中了。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也必须要读高职，因为有些小孩子真的不适合读高中。这个也是像我们在前面几集有时候提到说，小孩子的所谓适性、兴趣、性向，所谓个别差异的问题。其实有些小孩子他去读职校以后，他在技能方面、技术方面，他读得很快的，然后他在技能技术又能够发挥得很好，他甚至可以去拿什么世界比赛的金牌啊。
是啊。
可以发明很多东西。那这个比读个大学毕业好的太多了所以本来人才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嘛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说一方面也有提到说，这个阶段是不是适合说把所有的学校通通变成一种学校，都一样，就像国中一样，通通一样，不要分高中高职。那种讲法主要是讲这种是不是通常变成美国式的综合高中。就是说一所学校是两种性质的东西都有，每一个学校都把它变成这样。其实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因为我们认为说 到这个阶段来，其实个别差异已经很明显了。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资质，有不同的性向，他的异质性很高哦，就是不同的资质的那个、嗯、那个东西已经很明显了。
明显了哈。
所以学校要很多种，让小孩子自由去选。
嗯哼。
而不能就说啊，还是一种就好了，你就什么都不要选，你就读一种，是应该很多元的。
对，到、嗯、但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哈，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属性的学校，是让小孩子去选，还是家长？嗯，他会代替去选，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地方哎、欸。
对对、嗯，没有错哈、哦。那这个地方可能有就是说，哎，是一样，就是理想跟那个现实的那个落差的问题啊。
嗯、
理想一定是说啊，那要让小孩子自己去选。
嗯。
所以比如说我前面也提到说，有一个叫高中职社区化的那种政策，那他划成全台湾划成45区，每一区就叫做适性学习社区，
嗯、
就是适合。理念上也是讲说小孩子想读什么原则上让你去读，
嗯，
可是实务上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牵涉到说那谁去读什么学校，谁去读什么那一科，
对啊，
他就不是说用自愿的，
嗯哼，
除非说那个量真的很大，
嗯，
那学校也可以很快的调整，好、哦、但是意思其实困难点在哪里，困难点在说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学校假设我是一个职业学校，那我有一个是工科，有一个商科，有一个农科，
嗯哼，
那今天假使这一批学生进来说，哦，你让他自由选，那全部选工科去了，
嗯，
那商科老师要怎么办？农科学老师要怎么办？
是，
啊、哦，学校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弹进来那个，
是，
好、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小子真的能够选吗？
嗯哼，
或是是家长替他选的，
嗯、
或是说只是考虑到说后面，好、哦，然后另外一个是被强迫，就是说是考试分的、
啊，嗯哼，
像我们现在就是照考试啊，因为工科可能要200分，那你三科只要190分，
嗯、
那你190分，当然你不能到工科去，所以你本来对那里去，可是你就进不去，除非说你，换学校，
嗯哼，
好、哦、等等的这个问题，所以理想上是让他自己选，可是事实上是很难，
嗯、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即使考大学是一样啊，大学真的能够自己。能够有资格自己选的人是什么？是成绩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在讲这种话。
嗯、是
成绩不好的人怎么是可能都是被分呢、啊嗯？
是
哦啊，这个也是说我们常常讲到教育理念跟实质上其实是很难的。
嗯哼。
可是另外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应该怎么样让小孩子知道说自己想读什么？
嗯嗯。
那是应该透过教育的手段，透过家长的辅导。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后三年哈、啊，这个教育要培养小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吗？
对，但应该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有一个地方也可能还要再加以说明，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小孩子其实是进到后期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开始分了啦，
嗯，
开始分哈，就是说。分高中、分高职、分综合高中，除非说他是读综合高中，
嗯，
进去以后才是到二年级再分的，
嗯嗯嗯、
他多了一年的缓冲的时间。那其他的是就比较难的，
嗯哼，
好，比较难。那这个地方呢，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他今天大部分是这样讲，就是说我进来读高中了以后，我发现说我读不下去的，
嗯，
那我一定要转学嘛，这个小孩子一定要转学。那这横的路让他有没有？接起来，如果有接起来的话就可以了。
嗯哼，
好，有接起来。那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路应该是算是有接的。
嗯哼，
唯一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就是，那高职跳高中有可能吗？
嗯哼，
因为在目前是用考试的方式嘛，
嗯、
啊，高中的成绩比较高，所以如果高职要跳过来，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嗯哼，
除非说他是可能是往所谓私立学校去跳，往下去跳的这代的人哦，那反过来讲，高中的人要转高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容易哈，
绝对，因为那个是牵涉到那个分数的问题，
嗯，
好、哦，是牵涉到那个地方的问题。那我想，因为刚刚有在提说那个主要是那个政策上的一些问题哦，
嗯、
那也因为说，其实因为这个阶段实在是太复杂的啦，好、
嗯
哦，因为学校。类型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还有牵涉到学生可能要做一点的分流，
嗯，
所谓性向这个分流这样自然问题、嗯，因为到底在什么时候分流，其实教育也谈了很多哦，
嗯，
有的人是主张说越慢分化，越慢分流越好，
嗯，
所以他意思像哦，比如说我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彦哲，他可能会讲说啊，高职不要了，他就公开讲说是不是要废高职，但他后来他否认了啊、
嗯，
高职不要，他弄高中。那高中就像美国式的综合高中，好、哦，然后他常常会鼓吹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的青少年要学到所谓专业的能力是拿到哪里去学，甚至于大学也不用学，到研究所去再学就好了，也就是把整个那个教育都往后推，往后推，好、哦要学一个一技之长，整个往后推啊，这个概念其实是美国式的概念、因为美国地大物博嘛，然后他也有资本来做这种东西哦，可是在欧洲的国家呢是不主张这样，欧洲国家都主张说在中等教育的地方就要按照他的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成果分化学生，你就差不多要决定什么路了，不能够让他说啊，尽量往后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概念上一个很大的差异啦。那
这个是牵涉到国家的那个财政的问题，还有他的那个教育的方向的问题了。
一个是教育理念嘛，一个是国家有没有那个资源这样做。
是，那现在有没有说怎么样做比较理想的这样子的数据出来？
目前全世界整个的趋势来看哦。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一个很明确说应该怎么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就是说看我们的主政者、想要学哪一个国家的模式、看来应该是各有道理、那各有道理之下、就是说这两种模式，一种就是所谓我们讲说是一种精英型的方式、一种是所谓大众型的，精英型就是说能够读的才读、不能读的就不要上去了，就赶快走到职场去、在社会上做一个一个螺丝钉，然后有一个好的职业有一个正常的职业，这样就好了。那另外大众型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往后走，一直往后走，所以有时候往后走的时候呢，很多人也常常用一种讽刺的话在讲说，那大学就小学化，读完大学等于读完小学一样，因为所有人通通往后走啊，那这个时候就会说像人是不是会浪费国家的资源，然后我们台湾这么小，适合不适合每一个人都读完大学毕业，然后每一个都说我要进到冷气房去上班，
大家都
不
做那种基层的属于劳动型
的
、
和蓝领的都不做，那我们台湾怎么办？
是啊，
以我们台湾的经济条件，你看我们今天说我们有300,000的外劳，
是
啊，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来讲都算很特殊啊、是很特殊的情况。当然有的人会解释说啊，我们的国民就做一些比较就是高级的或者比较轻松的
是
啊，是不是真的这样是最恰当的一种处理方式？这个都可以再讨论的，都可以再讨论。
是，
那我们刚刚在讲说，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个12年国民教育的时候，就因为有这么复杂了哈。然后也因为后来就决定说是一种渐进式的，那也接触了所谓那种政策目标那种观点哦，那然后要兼顾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一个学期方面的那个规划的问题啊，就是所谓有这个好学校是用大区的，然后一般的学校就用所谓中型学区的角度来处理。那我们规划的时候是希望尽量做到说，刚开始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免试，是到大概5-6年以后才进到免试，也就是这个过渡时期，如果说一下子就免试的时候，就会像一般人想到的说，那民营学校的附近是不是马上房地产就暴涨了？那整个就乱掉了嘛，家长绝对是全面反弹的，以我们目前规划这种方式哦。家长都相当的满意，他们觉得说，这样是合理的，应该是这样。
还是要经过考试，然后去分发学校这样子。
但是那个考试的方式已经就慢慢在
传统的那种
淡薄了，
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是会推到不要考试的，是会推到不要考试的。
对，那我想家长可能他会关心到说，将来那我们升学考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目前规划的那个方式里面所谓国中基本学历测验没有改变，基本上那个东西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都会想到说，一个政策推动不能去变动太大，变动太大会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国中基本学历测验大家是慢慢已经习惯了，虽然说国中基本学历测验其实也有蛮多人都很
有意见，
因为他会说啊，就像以前的联考一样，的确没错，因为国中基本学历测验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说是一种好像一种门槛的测验就是只是测验说他有没有读完
到底有没有
国中的那个程
度
而已，结果他现在还是变成说是 升学的一个参考啊、哦，就是变成说是按照那个成绩来那里来分发。
嗯哼。
那现在又是全台湾大家都同样考，所以有的人会批评说这个是其实是一个
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换、嗯、要哎换汤不换药，而且呢是一个大最大型的联考，比大学联考还大的一个联考、
嗯，
因为全台湾300,000的国中生全部同一天都在考试，哦。这个是当然，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质疑哦。
嗯、
那所以我们刚刚基本上讲，就是说他会从比较淡薄那种考成绩分发的那种观念哦。因为我们现在初步在规划，就是说本来分数在分的时候是用一分一分这样在丢了哈、哦
嗯。
我们是规划说是用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50分为一个范围。
嗯哼。
然后这样来登记分发，
嗯，
好、哦，来登记分发。那也就是说，要打乱这个分数之间，由于分数的那个落差产生学校的排名的问题。
嗯，嗯嗯
所以他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希望说这个大范围的哈、哦，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所谓社区的应该称作地区学校。
嗯，
那地区学校包括什么？包括所谓说传统的所谓好的学校，还有特殊学校，
嗯，
还有。职校里面的那个很特别的列科
科目，
好、哦，比如像什么钣金都是什么比较特殊水产啊、
嗯、
那种哈、哦，
嗯，
比较特殊的，就是说它的招生的范围，或者说学生去的那个范围呢，还是大的。
嗯哼。
那如果是一般的高中、一般的高职，或是综合高中，就圈在第二层里面的中型的范围来入学，
嗯、
那它的。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希望这个中除了说你小孩子还是就是说应该讲说还是最顶尖的小孩子、
嗯、
需要去读明星学校，那没有把你限制说你不能去，没有说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去明星学校了。
嗯，
明星学校还是跟现在的方式一样。
嗯哼。
啊，如果不是去明星学校，不是去特殊学校的话，大家就尽量就近来。
嗯哼。
那。要让他就近到这些范围里面的学校，因为比如说我们住的范围里面可能有十几所学校、
嗯、
那其中有高中有高职，然后有综合高中，然后也有私立学校，有公立学校都有、
嗯
哦、那大家就是尽量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来读书，
你选择适合他的学校、
适合他的学校、
啊、
对、哦、就是这样、
嗯、
然后他当然一个配套条件就是说希望在这一些所谓中型学区里面的学校呢，在经由这个过渡时期哦，
嗯，
能够再提升一两所好的学校出来，
嗯，
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这一区里面也有一所、两所高中，是让这一区的，国民这一区的学生觉得说，我、哦、因为没有办法去到最好的嘛，那我在这个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也不需要跳到那么远去，
是，
我不需要从南边跑到北边去，我就在我这一区，因为这一区也有一两所不错的学校在里面，
嗯。嗯
哦，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嗯、构想
了、啊、对，
嗯，对。嗯、那除了说基本学测是他们去分发的那个考量之外，有没有加进其他的那种分数？嗯、比方说他在学的时候的那种表现啊、嗯、或者是说，哎，这个学生他就是有某一方面很特殊的能力，嗯、这样子的考量。
是，那原则上，嗯，这一部分大概都还没有列进来。
嗯哼，
好、哦，没，因为。大概像刚刚讲说，嗯，大范围的叫做地区学校嘛，哈，然后小范围的那种学校，我们就把它称作社区学校。如果是社区学校，就是比中型范围的那个学校呢，是要走向尽量往免试的方向去。好、哦，那为什么没有去考虑说是不是家计在学成绩家计特殊的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那一部分的认定哦，在我们台湾大家会觉得说公平性有问题。
哦他只要找到相关的人士、嗯、然后给予某一种认证、
嗯、
那他就好像取得了、
嗯、
那事实上不一定说他真的有那样子的能力这样子嘛、
哦、因为我们台湾的车比较特殊、嗯、
是那还有啊就是说去年好像志愿服务法通过嘛啊、哦
嗯、
那好像是说有一些学生他如果在校的时候就参与服务那这一方面有没有、嗯列入考量的范围
是，可能在如果说以现在的制度里面呢，就是在所谓推甄的那种方式里面，
嗯、
还有一种叫申请的哈、
嗯，
申请的那种方式里面，也许有一些学校可能有只是列为参考啦、
嗯、
他大概没应该是没有记点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也会有一些争议。
嗯、
啊，他的那种啊、哦、那种设计，其实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培养我们的小孩子能够有服务的概念嘛，能够去关怀社会嘛。
是。
哦，他去学习外国的这种制度啊，就是说，哎、欸，其实这样是蛮合理的。但是问题是，他要扣到要加到升学里面来计算的时候、问题就很多了。
嗯哼。
好、哦，问题就很多，所以那一部分原则上应该只是做一种参考。
嗯哼，
就像说现在有时候小孩子在升学的时候，他会学校会看说你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有没有当过社长。
嗯，
好、哦，那个都是只是说做一个好像额外的一种参照的那种标准而已，而不是有真正计算进去。
嗯哼，
不然都会有那个公平性的那个问题。
是是，那如果我照杨教授您刚刚这样子的叙述听来哈，
嗯，
哎，好像还是回归到学科的那个成绩上在计较哎。
嗯。因为我刚刚有强调说，那个是在过渡时期的、
哦，
因为不敢说啊，比如说97年的时候，一下子就说啊免试的、
嗯，
那免试就是像我们讲说，那要到底要怎么分发学生？
嗯，
我的小孩子怎么去哪一个学校？那要怎么去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可以考虑，比如说有人说居家附近，
嗯，
就距离来看，
嗯哼，
啊，甚至有人就说那用抽签的。都有人讲啊，大家一起来抽嘛。
后排提问，那
你啊，啊，你后排提问的时候，就是会牵涉到说啊，有高中，有高职，有公立，有私立。啊，那运气不好抽到私立，抽到什么，刚好不是想要，而且可能小孩子本来成绩也不错了，啊，这边来处理。
嗯哼，
这个问题太大了。
嗯，
很多人在建议说啊，用抽签的。想起来好像是反正是后排提问嘛、可能好像还可以，就可是其实真的抽签可行吗？
嗯哼。
那个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够这样做啊，抽签。
嗯。
好、
嗯
哦。对。那个真的是，除非说你每一个学校的、哦、基本条件都已经一样
了
才能抽签呢、啊。
是。
那我们现在就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是。所以、渐进式的还是要用考试的方式的。
对。而是逐渐淡薄那种计算的方式，那种啊看待分数的方式、啊
嗯、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是会只剩下说，也许明星学校需要考试，其他就不要考试了。
嗯，就是各凭志愿这样子去申请，然后由学校来决定说他要不要录取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说好，那我现在申请的是假学校，但是假学校没有录取我、那我是不是就失去了那个升学的机会？或者是说，我要再怎么样来补救？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在真正在实施的时候，那个操作的流程哦，那个也必须要很注意的哈、啊。比如说，一般可能小孩子会去想到说，那我有几次机会？
嗯，
比如说我这次丢啊，没有进去的时候怎么办？
是。
好、哦，那个真的是那个流程哦，流程上在运作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一般这样讲的，比如说第一个是。如果成绩还好的，就可以找那个特殊的学校嘛，就是比较所谓明星学校啊。那个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到第二层这边来。
嗯哼。
啊，第二层这边来，如果真正进到说不考试的，假设啊，我们讲说哈，真正进到不考试的时候，怎么去分挖？那真的就很头痛了。
嗯哼。
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一定哦，过渡时期要稍微拉长一点，也就是说。象征性的还是有一点参照的依据来分发学生才行。
嗯，
然后配合这个过渡时期，把内部的学校尽量哈、哦、做一些调整，比如说高中让它又更多一点，哦、啊，公立学校看是不是要某种程度也要多一点。
嗯哼。
哦，那目前公司学校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暂时也没有做到免费的。
嗯哼。
所以他是说用补助那个学费落差的，在过渡时期。
哦。哦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公司利益差是三倍嘛，
嗯，
那差两倍的时候，那两倍由政府来补。
哦，那就是说，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其实它的那个学会不会，
一样
哎，相差很多。
应该是说一样，这样、
哦
以家长的角度来看就是一样。
嗯哼，对。嗯，我想啊，这个就是杨教授您在努力的那一方面呢、啊，对于要落实那设计的那一部分，那我想家长的部分呢、啊，可能他们会更关心一点。那我们是不是下次啊来谈一谈说，哎，家长在12年国教他应该要注意哪一些这样子，好不好？
好，
好，谢谢。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晚来到师傅的会客室内底，啊，咱有个邀请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哈，来跟咱 谈一谈十二年国教的问题哈。那上一次我们就谈到说那个十二年国教其实这个利益是很好，而且也是社会的一个趋势啊哈。那在咱将来要实施十二年国教的时候呢，那个家长或者是说小朋友哈，应该做什么心理方面的调试啊，跟准备？
是，谢谢啊，谢谢师傅提这样的问题啊。我在前面啊，前面的几集里面有提到，十二年国教现在目前是预定97学年度啊，就是民国97年八月那一个学期开始是逐步啊阶段式的实施了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应该不是全部所有地方都开始推动，可能会先选一部分的地区开始推动。
先做实验啊，那些吧。
大概不称作实验哈，但是是好像说部分这样阶段式啊，不敢一次就全面办理哈。那因为其中哈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该地区的人哈形成共识，那这个就是包括家长还有学生呢，要对这个整个政策呢能够接纳哈，然后形成共识才可以哈。那这个地方就也就是说，他的像我前面有讲到说，原则上十二年国民教育哈，我们要从它的定义上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先不要把它看成是义务教育，这是学理上的一些讨论啊，就是说，十二年国民教育。不是十二年义务教育，因为一般讲义务教育的时候是要强迫，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讲说不读不行的。那后面这三年，所谓后期中学这三年，真的能不能做到强迫，这个是要很多辩论的哦。因为我们看很多国家其实都做不到强迫。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要强迫他不读不行，如果说他中错了，要赶快去把他找回来。
再抓回去。
要去抓回来，把他抓回来。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哈，很难做。我们说，所以我们义务教育里面是一个是强迫嘛，然后再来就是说啊，免费免试啊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会说读的东西要一样，所谓等值同样的那种课程内容的问题。那因为后三年其实要做到这样的内容哦，这样的目标是做不到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说，第一个强迫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这一次在规划的时候，就把国民教育的概念视为一种比较宽广的意涵。它比义务教育稍微宽一点。虽然说有一部分的学者不太认同，他们认为说国民教育就等于义务教育。不过我们规划的人呢，一直在宣扬一个概念，就是说国民教育是比义务教育还宽的，还宽，也就是说不能硬是强迫，而且
也不是免费。
我们国家的那个经济条件做不到的时候，暂时不要免费，所以就是说用补助差额的方式，补助差额的方式，然后一下子做不到免试的时候，就是先还是部分考试，然后到免试，基本上是往这个方向在推。那这样的整个主轴概念，我看教育部大概也是同意这样的方向了哈，就是说暂时没有做到免费，然后也没有免试，然后也
不强制
。那依照他们的看法，还有包括我们的看法，是认为说应该十二年公民教育永远不会做到强制的。因为要做到强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别的国家的例子来看都觉得说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样的这样的主轴之下就往前走，往前走，走到说水到渠成的时候，可能至少免费免试可能做得到。有的人一定会去质疑说，那没有免费，那这样就为什么称作国民教育？其实这个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愿不愿意来 cover 掉这个问题。那像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教育的整体的经费其实是不太可能再增加，因为我们国家也慢慢走向所谓福利国家嘛，什么都要钱呐、国民年纪啊，老人年纪什么都要钱呐、那要再多一点给教育其实是很难的，是很难的。那第二个，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做免费，是不是教育品质就会提高？有没有真正能够达到他的
我们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目的，
是，
是，比如说要培养我们的国民，
嗯，
不缴费，大家会很认，会更认真嘛，
嗯哼，
啊，当然也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是不是先从初步这样慢慢的从部分补贴，然后到最后如果说整个国家经济情况可以的话，就
在全面
做到这个地方来全面实施。好、
嗯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主轴概念，如果说大家都了解的，然后都了解了以后，好、接下来问题就是在于说，到时候所谓这种中型学区入学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校一区，所以不要担心说我家附近刚好是一个私立的，刚好是一个职校的，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一群学校的一个范围，好、一群学校的一个范围，
所以它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对，
嗯、
所以强调的是适性，强调适性，而且它距离会稍微远一点，不是像到国小、到国中一样，可能用走路就到了，好、它这范围会大一点，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先这样的了解
认知、
认知要知道这样的东西、那接下来问题、我们刚才讲说，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先从部分来办理呢？我们有讲到说是需要有一些共识的、那这个共识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区里面，到底哪一些学校是要作为所谓全大区的人都可以去的，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说类似明星学校、到底哪一所学校够资格当明星学校？啊，哪一些学校是要设计让它成为多少区的范围里面的学校？那个所谓社区学校，
是
这个是必须要由该区的人、相关的人员，包括说学校人员、老师，还有行政人员，还有当地的居民一起组织一个12年国民教育推动委员会，一起去决定，一起去决定说。哪一些学校是这样的啊？然后怎么画那个范围？
就是说那一群人一起来设计，
对，
一起来执行，
对
啊，
也可以讲说，因为当那一群人对当地最了解嘛，所以不是直接由上面来命令说哦，你那边就这样做，不是，希望由下往上去形成共识，说我们这边可以这样分，可以这样分，那。这个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里面，我们身为家长呢，如果将来有小孩子，或者说你关心教育的人呢，就是随时去注意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说有召开公听会啊，有什么相关的会议的时候，希望说能够协助
去了解，
然后去发表意见，
是
都提供一些建议，把一些也许在规划人没有想到的事情，能够能够
提
供
出
来，大家一起把这个政策把它规划好这样子。
那将来就是说，如果全面实施的，就是有每个地区不同的那个教育委员会这样子。
基本上每一区都会有一个好像。上层的一种决策的一个叫做推动委员会这样子，
是
用所谓当地人来处理当地的事情，因为这样才能够落实地方那特色的教育的部分。
是，其实这样子应该是更理想才对啊。
对，然后甚至于第二层就是说，那我们这个里面到底高中要比较多，或是职校要比较多，那职业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类科，都可以由当地的人来决定。然后来做调整，是这样的概念，想要来经由这种学校的调整啊，学校的重新来分配，然后来带动地方来繁荣起来，有这样的一个附带的这样意涵的存在。
不过这样子好像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不同的教育推动委员会都会为了自己的地区然后极力去争取一些补助一些经费，不是吗？
这当然有可能那不过这个经费补助的部分就是说它原则上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比如说会牵动到这个12年国教的，一个是学会的补助，第二个如果是学校本身的一些什么经常门、资本门，就是要建筑一些建筑物啦还有一些人事机会用那些原来该有的通通还是照样给，还是照样给。所以有关经费的部分，好像除了说如果说从中央角度看下来的时候，觉得会压力比较大是补贴学杂费那一部分，那个一年就要比如说要100亿，那等于是额外要去 想办法挪出那个钱来支付。
嗯，哦，不会是因为说，学校也许他很希望说成立某一个科系，或者是那个科系需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呀、啊，那样子的经费。
是，那一部分当然如果说要调整，那个一定会给予特别经费哈，因为比如说职校要设一个什么特殊的这一科的时候，设备需要比较昂贵，那个一定会给的。
嗯哼，
啊，那个是在准备期间呢，就是好几年的过渡的时候。如果有提出来，就会去处理。
嗯哼，是，
那没问题。
是，那我想哦，他们应该也会很关心说，那我们十二年的那个国民教育到底内容会跟现在既有的那个制度哈、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我想就是大概像我前面讲的哦，
嗯、
所以十二年国民教育哈、它如果说要有什么差别的话哈、应该是说。希望在这后三年哦，后面高中职这三年里面的那个教育的内部的那个职的地方哦，能够多所着力啦。
嗯哼。
哦，那因为涉及到这个职的地方的问题，那就会有所谓，比如城乡落差的均衡的问题。
嗯。
好，城乡这个所谓均衡均值的这个问题。
嗯哼。
那因此。这个地方均衡均值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希望是不是家长跟能够同意小孩子，或者说家长跟小孩子都能够了解说就近入学的那种重要性，或者说尽量走向就近入学。那就近入学当然其实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节省一点社会的成本。好、
嗯
哦、有时候离得太远，交通啊，
还要再租房子、啊、
对那一些问题、
对，照顾教养、
对。然后，所以，然后又就近入学以后，当然就是说会带动就是学校跟家长跟小孩之间那个关系，也就是学校跟社区的关系又会变化。
嗯哼，
像现在比如说读一个高中或是高职，其实那一所学校跟附近的居民、附近的社区，可能那个关系是非常淡薄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附近的人在那个地方读书。
嗯。
啊，将来如果这样做了以后会比较集中，比较集中，所以高中高职可能在所谓高学校社区化那一部分，还有跟社区之间资源共享、人力的互相借用等等，或是设施的共同享用、那一部分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东西。
是、
哦、那所以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因为其实像刚刚讲说课程内容的改变啊，教育目标的那个提示啊，那些对可能对一般家长来看，可能觉得啊，这些都对我们来讲都很遥远啊、
嗯、
可是他对整体的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有影响的。
嗯哼。
啊，如果说跟家长跟学生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将来是原则上就是走就近入学的方向。
嗯。
啊，这个就会去处理到直接个人的一些升学的方式哈，还有说将来的进入的问题，然后是说权益的问题，会去碰触到那一方面的东西，然后附带的就是，也许将来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用，如果说万一读私立学校，就不用缴那么多费用，政府会补助这样。
哦，那现在就是变成说学校的那个品质也要不断的提升，好像是那个水准要相当的平均，这样子才能够满足学生跟家长的需求啦、
对，也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政策哈、把所有的我们在讲都是说整个水准往上拉、因为就像我前面也一直在讲说不可能变成一样了、就不可能说所有学校都变成一样，它是整个往上，等于说堆叠起来往上进一要怎么讲，就整个往上升就对了，好像说整个这个地基往上升
是，
好、然后让它的落差也拉近更多，目标是这样子，
对，但是好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每个学校啊，它还是可以发展出它学校。自己的那个风格跟特色出来，是这样子的设计方法。
没有错。其实那个就是说，真的哈、到时候如果说不用成绩来分化学生的时候，哪一个学校要吸引什么样的学生，或者学生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可能学校是某种程度应该要显出特色啦。这个特色有时候就会像我们讲说，其实不是说都是说我这个学校专门。制造这个升学的机器就是唯一的特色了哦， 应该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有球队，或者我这边可以培养出来的小孩子哦，人格都非常的好，
嗯，
哦等等的这种其他方面的特色，应该会慢慢的就是会逐渐形成。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里面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因为前面也有提到说，读完高中高职其实还蛮多人是暂时不升学的啦，
嗯，
他会进到职场，会进到社会，然后后面。可能因为终身学习的观念的关系，他会坐所谓区间车，一旦下车一下，然后过几年啊，想到说要读书再上来，
对，
那我们都有那个路给他嘛，哦，将来在职进修的地方很多啊，哈，这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这个地方哦，就是说，那对这些学生呢，高中高职这三年到底对他来讲是什么意义？那我也不是来读为了升学啊，那你一直跟我好像灌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啊。所以本质上高中高职的很多学校呢，他应该就要真正对说这三年到底教育的目的，他的角色到底应该给学生什么，要重新去思考。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教育上讲说不只是学生的学习的场所，
嗯，
哦，一般可能我们认为哦，学校就是帮助他升学，所以就是学习，他同时也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场所，
嗯哼，
也就是有些学生可能认为只是说啊，大家都在读嘛，啊，现在没有读完高中只是没有面子嘛，哦，啊，这样的啊，我的老子也叫我要来读啊，所以我只好来读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啊，
嗯，
所以我这三年我只要说啊，让我高高兴兴的，快快乐的，啊，每天你不要给我太多压力。
嗯，
哦啊，我将来怎么办？我自己也想办法嘛。
嗯，
啊，但是你就是让我说，哎，也当作说啊，我也是来这边过过团体生活啊，我每天来可以见见朋友，然后有社团活动啊，然后是有一些其他活动。我可能对读书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你能够提供这些给我，哦，再有个三年的缓冲的时间，
嗯，
让我也多少就多读了一些知识。
嗯，
所以说生活的场所的这种概念呢，将来在高中高职里面会更加加强。
嗯，
那所以会让高中高职的教育不是只是说好像一个中间的角色，
嗯，
好像大家总是啊，这样去跟他给给留给给，所以他的唯一的要惯的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升学，然后你然后拼一拼，然后你过去，
嗯，
好像现在高职也很多学校都强调升学，
也是强调升学，
哦，啊，当然我们说，
啊，
哦，对，嗯，我们知道说大概他的升学比例大概也是50左右，
嗯哼，
哦，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全部大概都升学，
嗯哼。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就是我们就把学校是带到生活教育的一个场所的这个概念了。
对，生活教育、人格教育那一方面就会比说只是为升大学、升高等教育的准备，
嗯，
那一方面会更重要。
嗯，那这部分的那个课程设计是不是就交给学校他们自己去策划，嗯，还是说我杨教授您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努力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就是又所谓说课程标准、课程纲要的问题啊，像我们刚刚讲说九年一贯课程，就是有九年一贯课程的纲要。
嗯哼。
那高中也有，哦啊，目前呢这个阶段哦，也正在努力在做一些调整。
嗯哼。
那它调整的方向也是有两三个主轴，比如说第一个主轴就是不要让学生学太多的学分数。
嗯。
在高中这阶段，现在已经称学分数哦，要降低他的上课的那个学分数，就是分量不想。教了那么多，那第二个主轴呢，就是说，也是希望说某种程度哦，能够培养学生所谓健全的人格那个方向，好，哦，健全人格，这种方向哦，不要说好像学起来都是一种好像一种知识性的啊，然后生活能力都没有，
嗯哼，
这个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哦，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主轴就是说。不管读高中、高职，或是读综合高中，希望说他们共同的部分应该要一样。
嗯，
这个方向也正在努力。以目前来讲，就是说读高中的人是有一套他的标课程，
嗯，
读高职是另外一套课程，读综合高中是另外一个，也就是有三套。
嗯哼，
那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不能因为说我读的高中跟读的高职读的东西都不一样。那现在正在统整所谓他们三个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基本的部分，
嗯，
哦，要一样，然后上面再去分差，这样就好了。嗯，这个都在努力。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是有共同必修科，
嗯，
好，然后我们不同的学系的时候有不同选修的科，
嗯，
那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概念来带进来？
基本上是在课程的分配里面是这样的概念是没有错，也就是说。 应该是说必修的部分要让不管读高中、读高职、读综合高中，通通一样，
是一样的。
对，对，好啊。本身比如说高中里面的科目还有分必修跟选修，然后必修的分量在减少，选修在增加。那选修在增加，那选修的空间就是学校自己可以依照自己的老师的特殊条件去做调配。好、哦，所以这个也是在我有一次有讲一下，就松绑的那个观念，
是而且、就是、
学校本位的那个观念，
塑造学校自己的风格、嗯，就可能就是从这边来显现出来了。
学校的教学特色、课程特色，就是从这地方可以慢慢的形塑出来。
是，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部分呢、哦，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在那个课程的设计方面呢、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因为现在如果说谈课程的时候，因为有所谓上面规范的东西，还有学校层级的部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说要跟升学接轨的那个问题，
是，
也可能有自己的可以思考嘛。那上面所谓由上向下的所谓教育部所规定的课程纲要，是往这种所谓松绑的方向在走，也就是说必修在减少，选修在增加，然后。那些科目的内容呢，也希望增加这种所谓人格形塑的那种课程，基本能力的那种课程。比如像最近有在谈说，高中课程里面要强调一个叫生涯发展的课。有这样的，就是说啊，上面他教下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上面是这样广告。然后学校的部分呢，学校的部分他也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比如说他们学校是不是真的在校长领导之下，老师很有教育理想，那很有教育理想，他可能会牵涉到说这个学校本身在整个学校系统里面它的定位在哪里，他是定位自己是一个升学的名校，或是是一个，因为我这边所招到的学生可能是比较一般的学生，所以他们升学的比例是只有一半一半或者说更少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像我刚刚讲的说，我们这个学校是不是应该要是给他快快乐乐读三年就好了，他不一定要去读高等教育啊，不一定要继续读，你只要让他过很快乐的三年，然后让他学到一些也许除了知识以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也是学校课程设计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另外一个，如果说因为他这个学校如果他是说啊，我这边就是专门送学生去读高等教育而已啊，所以他的所谓学校课程设计其实他都不会说想要多教一些什么人格方面的课程啊，像我们有时候讲说有些宗教的学宗教办的学校，他会很强调伦理教育或者生命教育之类的，可是如果一个学校他自己设定为说我们反正就是送学生去读读大学啊，那他可能就会去忽略掉那个东西，所以他的可以设计的空间它反而都是在加强主科的部分，可能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啊，因为那个都是列在选修里面，所以学校其实也可以，他要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他这样就是有点违反那个教育的本质啊，
对，
但是他这样做比如私学校这样做，他又是迎合家长的期待，
是，
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常常讲说有两难的地方。
那不晓得杨教授您在规划这些的时候，那有时候那个地区啊有某一些特性，那学校是不是可以根据那样子的形态哈，然后来设计他的课程或者是说抓他的方向？
是。因为照讲应该因为像我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因为高中高职其实有一部分的学生应该是会暂时进到社会里面去，就是说他可能就这样就进去了，就进到职场里面去，所以他有一个角色应该是要配合当地的人才需求去培养一些人输送到当地去的，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有一些银行，那他需要一些会计人才，所以这边职校可能会计人才的培养就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地狭对不对齁，然后人很多，交通又很方便，所以其实那个距离变成不是很重要，他人是会移动的，
不会很封闭啊，
所以地区性好像比较难呈现，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某个地区有一种什么特殊产业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种茶的啊，这个地方是就是比如说这品种是尾鱼的，可是那一方面的人才也不是说需要很大的量啊，所以职校的部分如果说要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特殊产业来培养 人才的时候，可能也有人说啊，培养两三年就马上就满了那个
问题，
有局限性。
嗯哼，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地方哦。
嗯，
所以要配合地方的设计特色，好像要发展什么比较特殊的课程，一直是比较困难的。在我来看哦，有这样的问题。
嗯哼，对，但是有些哦，如果不是教育走在前头哈、啊，创造一个新的需要的时候，好像我们又永远走不出去。比方说，之前就有人讲到说，哎，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地区哈、啊，那也许我们在那个航海方面啊，或者是说做海上旅游这一方面呢、啊，可以有一些规划教育。培养这些人才、嗯、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奠定基础、啊嗯、那您的看法呢、
嗯、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非常好、嗯、非常正确，也就是说应该教育在某部分、哦、它应该是要前瞻的规划、嗯、也就是看准这个整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哦、
是，
比如说在前面我也曾经提过说啊，目前大概服务业的人才需求最多了、哦、
是，
因为我们台湾在产业方面好像比较少、哦，比如说比较大的工厂比较多，什么工业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我们大概以服务业，或是说这个所谓资讯产业的人才为主，嗯、哦，所以这方面这个应该是没有错，一定某个时候、哦、要做一种前瞻性的规划，然后去培养适合我们这边，发展的那些人才，
好、
哦，比如说海上的观光业啊等等这些，嗯、啊，如果说这些能够跟或许中人家里面的职校的课程来做衔接的时候、嗯、应该是会更好的。
是。
好，只是说有时候学校要调整，因为他牵涉到师资的问题。
嗯。
啊，那个老师如果一进到学校来要你要好像让他调整，或者说叫他说你因为现在这你原来教的东西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以不可以学别的。
嗯哼。
有些老师会接受，有些老师他不太愿意接受的。嗯、
是。
所以那边的反应因应哦是不是比较稍微会迟钝一点。
嗯哼。
所以在调整方面就会比较困难，
嗯哼，
哦，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他在学校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机械的道理，他要了解一下、嗯。那他只要到那个哦，那个比如那个公司去接受三个月训练、半年的训练，他就可以操纵了。
嗯，
这个这样的思考也是一种，所以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跟职业训练，它是有点。另外还是切开的那种观念这样。
嗯，对，但是就是说基本的原理他必须要懂，就是一个基础的学问他知道了、嗯、然后他进到那个职场去再做在职训练，这样子就可以衔接了。
对，
是不是我们设计的那个方向就是这样走的、嗯、
现在应该是尽量是在职校方面是往这个方向在做、哦、
嗯，
那不过好像一直显现有一些困难啊，有一些困难就是说嗯，像我因为我不是在负责职校方面的那些相关课程那些设计哦、
嗯、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我们也常常到学校去访问啊、哦、去评鉴、嗯、然后会听到说像外面的企业会说诶学校培养的人不是他们所要的、
嗯、
所以比方说中间有一些落差，这个是学校教育里面要去好好去检讨和思考的、
哎、对、嗯、要好好思考的、哦、
嗯，对，
嗯，我想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聊的，那下一次再请杨教授来指导了。
好、
啊、谢谢。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师傅的会客室来。今天是大家都是很欢喜的，邀请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来做我们的来宾。阿弥陀佛，杨教授。
各位听众，大家好，师傅阿弥陀佛。
嘿，咱讲那个十二年国教哈，听杨教授啊分析个真正详细。啊、哦，我嘛感觉讲吼，这将来趋势咱来当安尼发展吼，实在是真正好。啊，不过时下吼，哎，这个社会所表现出来，啊，甲讲咱的迄个学生的表现哦，你在杨教授你安尼忧心忡忡无？
嗯，我想光这讲到社会上的这个教育问题，还有小孩子的问题哦。
嗯。
当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了哦，其实。你可能也没有什么资格在杞人忧天哦，嗯，反而天他的歹事哦，应该是可能也没有什么资格这样来讲。不过，身为一个父母哈、哦，就是也是有小孩子的这样一个父母的角度在看，现在社会上我们的小孩子的成长，还有小孩子所发生的一些好像说一些偏差的行为等等这些现况哈、哦，大概。身为家长的人，哈，还有说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哈，嗯，我想弄个真担心嘛，那哈，对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担心。 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应该是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还有社会变化太快了哈、
嗯，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引诱，
嗯，
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嗯哼，
看到呢，很多小孩子其实应该是说，他可能成长得很不快乐，
嗯，
然后呢，也常常发生了一些令人觉得说非常痛心，或者说觉得非常值得同情的一些事情，
嗯，
那这个都很值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哈，作为大人的呢。应该要多关心，然后希望说多协助他们，多帮助他们来成长。
嗯，其实讲起来就是讲，咱即卖迄个社会经济哈，已经比以前较富裕啊哈，啊，会使讲迄个教育嘛较普遍呐、啊，迄、那个做父母亲的人哈，教育的水平嘛拢较高，照讲应该是愈会向。好，囡仔吼过得较快乐，啊，会当提供孩子吼搁较迄个安全、搁较丰富的迄个生长环境吼。那先那那变做这种结果出来呢？叫你的观察是安怎？
是，依照我个人吼安尼观察吼，
嗯，
这可能啊，亲像迄个一般别的国家迄个例子来看，就是讲富裕后的一个。并发症哦，他说富裕后的文明的病症啊，
嗯、
应该可能是这样哈、哦，就是说社会实在是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嗯。
那好的太多以后，就会产生很多贫穷的时候所没有的那些问题。
嗯
好、哦，这个应该是，也许可以归类讲，就是这个原因哦，就是富裕病哦，富裕以后的一个病哦。
哎、教授是不是在哈，他具体来谈下一个实际上的例子。
是。因为一般哈，当然从这个、富裕病就是说，因为家里比较有钱，那小孩子就不需要，多做一些家事，啊，不需要经历一些比较属于痛苦的一种折磨，
嗯
哼，啊，这个可能是从经济上第一个是这样子嘛哈，那第二个呢，富裕大概就是应该是说在家长这一辈哈、因为以前受过苦，然后后来呢在经济上。有一些成就以后，都巴不得把所有的自己所拥有的拢给囡仔，
嗯，
所以都希望说小孩子能够获得最多，
嗯哼，
啊，甚至于有时候公已经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都很希望小孩子能够去享有，
嗯哼，
哦，把所有的都给他，
嗯哼，
啊，第三个，这个跟那个社会变化哪有几样关联哦？啊，基本上就是讲，富裕后的社会呢，也许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感是不是越来越大？
嗯，
然后开始会有所谓自我主义，开始自私一点，不太去管别人，还有人情味，哈、哦，人情味，这个跟社会一些居住环境的变迁有关系了哈。啊、
嗯
就是导致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然后对小孩子的关心程度呢，可能就变成只是个人在关心，但是。整体社会一起来共同来呵护小孩子长大的这种环境呢，就越来越淡薄了。
嗯嗯，
我个人是这样的看法哈。
嗯，
那刚刚师傅也有提到说，也许教育普及嘛哈、那家长应该程度都比较高，照讲教育小孩子应该是
比较
多少年龄哈，多少也要教这条啊哈。啊，其实一般这样来看的时候，就是感觉讲，也许今麦囡仔所出现的问题哦，所发生的那些特殊的状况，
嗯，
可能不是以前大家所体验过的、所经历过的东西，
嗯哼，
好，也就是说，因为也活这个学习过来、成长过来的这个路途呢，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
哦，
所以今麦所发生的一些偏差的问题也是。以前的人，有时候我们经历过来的人呢，所没办法揣摩，无法去想象啊、哦，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所以讲家长的无迄个能力哈，然后去把这个代志处理也好安尼啦
哈。
嗯，啊，像杨教授你的看法哈，嗯，即卖迄个小孩子比较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到底是倒一挂？
即卖吼，你讲就这个行为上面来看的时候，
嗯，
大概。我想，所谓朋友之间哈，朋友之间的一种疏离，这个可能是一个，哦，所以说朋友之间疏离呢，会导致有被人家欺侮的，被人家欺侮哈，被人家欺侮的那个事情哦。
嗯哼。
像前一阵子啊，好像就发生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国中生， 因为他长期被欺负，
嗯，
最后他是以自杀来了结。
哦，
那为什么会知道？就是他有留一封遗书，
哦，
写说因为他被人家欺负，
嗯，
欺负到他实在是可以说应该是活不下去了，
嗯，
不愿意再去面对那样的痛苦的事情。好，
嗯，
哦，这是一个哈，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另外就是外在的，就是所谓说，尤其像一般讲的说，打架啦，
嗯，
姿势啊，哈，
嗯，
打架姿势这些。从以前一直都有啦齁，这种行为应该从以前都有齁。那第三个呢，可能是类似说吸食药物的问题齁，像摇头丸啊，甚至有的比较特殊的那些药物，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太晓得的齁，那些包括甚至严重一点说有吸毒的行为齁。那第四个再来一个就是说整个那个性观念的转变齁，性观念的开放的那个问题齁，像这些平常我们在一些新闻啊，就往电视来对，主要社会新闻都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案例哈，
嗯。
这个是起码在伊那发生的这种问题哦，就像我刚刚就想到一个特殊的状况，就用比如说这种性观念的开放的问题，跟着吸食药物的问题哦，
嗯。
如果从别的国家的例子来看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说它似乎是跟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些关系的，
嗯，
也就是我大概了解哦，像美国哦，差不多在1950年代左右哈，五零年代前后，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哦，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啊，日本大概
起码一直拢未当得到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法嘛。
哎，基本上未当安尼讲啊。
嗯哼。
啊，所以有时候起码看美国一种教育有点改革的情况哦，在学校教育来对了。嗯，慢慢都会再恢复回来，就是说开始要重视道德，
嗯，
哦，说啊，然后提倡也是说啊，婚前不要有性方面的行为等等，这种所谓理事求诸位，或是说恢复以前的那种道德观念的这种社会运动呢，
嗯，
都慢慢有在复苏，
嗯，
哦，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哼，啊，叫杨教授列观察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能够遏制这种诶，那个风潮。
嗯，像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真的是很难处理啦，哈，很难处理。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说，小孩子他在这种成长的过程里面，哦，可能包括说他个人嘛，哈，个人是一个主体，然后再来就是家庭，他的家庭的环境，然后再来一个是学校环境。然后再来就是社会环境，
嗯哼，
好，是这几个东西一起凑成他的整个那个成长的过程的，
嗯，
那起码哦，在学校教育里来对，当然很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很小心的想要来防患于未然，就是说哎，事先看我的处理吧，
嗯，
啊，不过因为小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本身也有读书的事情，
嗯，
读书跟行为的培养、人格道德的形塑，好，这些在学校教育里面两个一起，需要特别注意的。那所以学校里面也有注意到这种潮流、这种问题，那一直学校用学校的教育的方式，尽量的要来，防患于未然，甚至如果说发生问题的话，也尽量说让他能够没有哈。
嗯哼。
啊，可是外在的这些助缘，哈，比如说他家庭的问题啦，还有社会上。像常常大家认为破冰的，就我们的大众媒体，
嗯，
哦，专门挖那些最丑陋的一面，
嗯，
然后那个啊，哦，
八卦新闻，
八卦新闻啊，那个哈，哦，那种 B 那个 cable 就是哈，
嗯
哦，那个无线电视啊，一直在重复，
嗯，
一直在播那些，而且深入的去把那个整个历程都爆出来，
嗯，
那所以它常常就变成是一个反面的东西，
导引的作用，
哎，
对，
比如说那比如说本来小孩子不会，就看了一下就会了，
负，嗯，面教育啊，
反面的教育啊，那样，所以。像这就用，我只要讲哦，学校教育是有做认真有咧处理哈，有咧希望说，能够把小孩子这个，比如说，道德观念的沦落啦，然后各种偏差行为啊，都希望说改流都正了。
嗯，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有一点啊，好像有点说力不从心那种感觉啊，
嗯，
就用学校老师哎，力管，
嗯，
其实老师可能会很认真想要处理，
嗯，
但是。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毕竟还是有限哈，他会回家里，然后他会有同侪关系，然后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像政治人物的一些行为，事实上也在影响我们的青少年。那因此呢，你现在看这个问题，看起来真的是 好像比较悲观一点的感觉。
层面非常的大，而且是有一个环节那是不好势的时阵哈，好像就整个那个体系就崩掉了，安尼感觉安尼哈，嗯。啊，教授你的想法哈，嗯，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哈，来做这方面的一种导引呐、啊、哈，或者是说哈，来好那个青少年哈，会当行较光明哈啊积极的迄种路。
是，我想拄到这个问题啊，咱可能先从个人来看哈，如果比如说啊，咱我们家的小孩子如果拄啊在行这个过程的时候，发现说。哦，这个不太好教哈，然后有一些所谓教育家跟我们是一种狂飙的情况嘛，那、在情绪上，在人际关系，或者在各方面产生了一些烦恼的时候，然后甚至于已经有冒出了一些一些偏差行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大环境哦，当然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努力啊，比如那个学校的老师。还有所谓那些社会上的辅导人员啊，还有一些警察人员等等哈，
社团
还有一些志工团体，大家拢有在努力之类迄种哈。那我们讲这个时候，我现在只能够说是，我们就回到哈、个人的时候，如果说自己的家里的是如果有碰到这样的经验，或者说你那都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怎么做哈？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哈。那我。个人呢是一直会在强调说齁、家庭的教育齁、也就是说基本上家庭的和谐关系啊，父母如果说多关心小孩子的话齁、多常常跟小孩子在一起，然后多了解他的心情，跟他多聊一聊的时候，大概应该小孩子要度过这一段所谓一种狂飙的时期的话，就会应该会更加顺利。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几点，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哦，可能通常啦，像我这样走过来，我会发现说这个阶段可能刚好也是父母在拼事业的时候，大概那个年龄大概刚好对起来，差不多这样，大概国中的时期差不多多完了。如果说在拼事业的哈，在更忙的时候，刚好大概家长中年的时候嘛，等那无闲，那这无闲的时候就会比较疏于照顾小孩子，通常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在发生。
像我说，咱呀，杨教授你嘛是两个男孩子嘛哈、啊嘛是差不多处在那个青春期的时阵哈、啊，你家己的经验是安怎？
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嘛齁，那现在大概老二齁，老二现在也要读大学了齁、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老大要读研究所的、那因为这两个小孩个性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也让我们经历了两种不同的个案的一种教一种教导小孩子的一种经验啊齁，可以这样讲齁，因为老大比较乖顺，比较温和一点，所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老二看起来就是说，那其实我们讲到就比较鬼灵精是吧？
会不会是比较叛逆那种型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比较自我，比较坐不住啊。然后如果说我们说讲说读书的话，就是比较不喜欢读书的那种类型。然后。在这个整个读书的路上也是不太顺利，这也让我们真的是有点费尽心思的哈、费尽心思想把它打动过来。
这是家长哈、都一直都在意的一件代志哈，比如说小孩子他其他表现也都很好啊，就是说在功课上啊，他不是很用心在顶管啊，所以说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成绩哈、就感觉说不是太理想啦哈。家长伊都足担心的呢，一直就是在讲小孩子想到那不爱给花一点心思啊哈，时间啊比迄个功课上面安尼，那往往就是因为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哈，亲子之间的那个关系都非常紧张。那不晓得说杨教授哈，你伫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哈，你有啥物好的方法来提供给大家？
是。这个问题啊，这种的实在不讲实在是真多了。那我只能够就我即马想到的物件哈，大概来讲一下哈。比如讲，即马大家一般也能关心讲，希望小孩子能够读书认真一点，啊，跟读到较好诶，啊，拢希望伊会当读到大学去哈。这是一般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想的。这个也绝对是非常的正常哦，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你。 像咱顶应该咧讲的讲，因为咱拢重视学历嘛，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小孩子呐，有当读到大学，以后个会较轻松，吼，会当坐在冷气房里面，啊，穿的比较这个，
至少唔免为前途安尼足担心啦，吼。
是是是，所以我们当家长的一点拢会安尼想，啊，但是好像看起来哦，就是说，咱所谓讲有迄个个别差异，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孩子，其实都有他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因此。比如说，有的会不喜欢读书，有的会喜欢读书，哦，然后不喜欢读书，当然成绩就不好啊。我们当然知道说，如果说单纯从成绩不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成因嘛是就最行的哈，但是它的原因呢，啊，哈，原因比如说让你讲，可能是不是先天的条件啊，所以说智力方面的问题，哦，然后其次是后天的问题，那。后天就是说他努力不努力，还有他的环境上的问题，
嗯，
他的外在的，在帮助的这个援助援的问题，
嗯，
你可能有这几个嘛，
嗯，
啊，基本上假设说我们是当家长的是，哎，真的也很关心他，常常希望说他好好的读书，
嗯，
可是他偏偏不符合我们的期待，能不爱读书啊，成绩不好，好，成绩不好，啊，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当父母应该就是像我直接讲的讲，应该是要去关心他，应该是要去了解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哼。
啊，有一个先决条件，当然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讲，其实成绩也不代表所有了哈。
嗯
哼。你是讲不要他这就怎么样了哈？
是。
因为，那你我常常讲讲啊，其他一点多哈，然后对公益的所谓多元智慧嘛，
嗯，
就是讲一个个体，其实他要有成果、成就、有成果，未来要光宗耀祖啊，不一定就是说要把考试考得很好哈，
嗯，
所以说，那考的台大，让大家觉得说很有面子，这样就好，
嗯，
因为我们也可以讲说，台大毕业也不一定会比一个其他学校毕业，或是说。没有大学毕业的更有成就，好，
嗯，
这个道理大概能讲哦，大概能知道。那就是说，如果读到，如果碰到说小孩子不喜欢读书，我们现在可能应该写第一波写先跟他看讲，他不喜欢读书，先不要讲别的原因了哈，好，哦，说他不喜欢读书，啊，我们当父母的应该是要试着让他去喜欢读书，
嗯。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可以去考虑的。
嗯，不过很难，不是吗？
啊，对，没有错，这真的是很难哦。而，啊，且也就是说，要按照该注意哦。啊，成绩会不好，然后还有说不喜欢读书，可能要从小时候开始注意了哈。
嗯，
就是讲，那你讲哦，应该从小学才开始注意啊。
嗯。
好，小学注意，对小学对小孩子来讲，也许打基础的工作嘛，嗯，打基础的一个基本的程度的问题啊，哦。那大概以现在的目前的教育来讲，当然很多人都希望说从幼稚园开始，
嗯，
啊，包括说幼稚园是不是读双语的幼稚园，
嗯，
等等，这花了非常多的钱。
嗯哼。
不过重点应该是想办法哦，培养他读书的兴趣，
嗯，
还有让他多学一些别的东西，这个观点应该是比较好啦。啊，这种观点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哦。啊，现在回来讲说，如果真的不太喜欢读书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
嗯
哼。啊，我现在我初步我只能够讲说，应该是当父母的要去了解一下说他为什么不喜欢读书，
嗯，
然后要试着从他周遭的环境培养回忆，喜欢看看书，哈，喜欢看看书，
嗯，
比如说像我现在突然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在小孩的过程里面呢，我跟我的太太就曾经谈过说，我们家要不要装那个有线的电视？
嗯，
好，哦，因为他主张，他会认为说，装有线电视，小孩子就一天就坐在电视前面，哦，好多节目让他看不完，
嗯，
那自然会影响他读书，
嗯。
那后来我整个这样，哦，好像说这些实验都是这样回想起来呢，
嗯，
因为觉得这样真的是有道理的。
嗯，
好，如果说当父母的需要说，哎，我还是要了解一下社会的现况的，然后，
嗯，
那我们是应该是说看他四台就好了。
嗯，
好，就像传统那四台就好，不要装有线的那个电视，可能是一种处理的方式，
嗯，
就是说不要让小孩子把心分到别的地方去，
嗯，
这个是基本上让他在一个比较纯净哈、单纯的生活环境里面，
嗯，
这个可能我的经验里面应该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嗯，
哦，这是我想第一个。
是讲小朋友有跟你抗议吗？
嗯，小孩子如果说刚开始没有让他知道很多的话，应该还好啦。好，哦，然后
不要让他受到污染了，然后才要再矫正啦。
对对对。
嗯，
那像我两个小孩的情况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是带他在日本嘛，因为我在那边读书，带他在日本长大。那当时回来会想说要装有线电视，也是想说让他的语言继续保留，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日本台的那种节目嘛，所以当时一直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后来也发现说，当然这是特殊个案啊，是特殊情况，其实这样的想法也不见得很好，因为他会一直停留在去好像去回想哦，或者说去回忆，在日本的情况怎么样？甚至他有时候也会讲说，我、日本比台湾好多了啊。那这样对他来讲，
不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哈、
哦。对，反正是一种干扰，反正延迟了他能够赶快回来适应这边的环境的那个速度。